美国出台了10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为何11次提到中国？芯片法案是美国近年来最雄心勃勃的科技发展计划，但它也包含了大量的限制条款，想从根本上堵住中国芯片制造的未来发展。那么芯片法案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美国为何要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芯片法案？全球各大芯片公司谁会是最终受益者？最重要的是，芯片法案对中国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8月9日，拜登正式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规定，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美国政府将在芯片和相关科学领域拨款2800亿美元。历史上，美国曾经主导或者是发起了三大科学项目，分别是设计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还有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其实都参与了。那么从现在的购买力来计算，这次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拨款已经超过了这三大科学项目的总和。但是啊，这个法案的内容啊又相当复杂，以至于混乱。它一共有1034页，总共包含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真正的芯片法案，它只有77页，总拨款呢是520亿美元。第二部分是剩下的2000多亿美元，大都用于各类科学研究和创新，包括新型能源、航空航天、生物环境等等，和芯片本身啊其实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第三部分2000万美元主要用来为高等法院提供安全资金。那么在接下来的视频里啊，我们只关注第一部分，那也就是那520亿美元的真正的芯片法案。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点扶持芯片制造，特别是高端工艺的芯片制造。那么围绕着这个重点啊，芯片法案分成了3个主要的部分。第一，半导体制造激励计划，共计390亿美元，包括鼓励半导体设备建设现代化和扩建。第二，由商务部牵头的一系列计划，共计110亿美元，主要为了推动先进半导体工艺的研发和促进劳动力就业。第三，一系列供应链、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相关的补充方案，共计20亿美元。法案规定，在2022年就要花掉190亿，其中呢，只有20亿用来补贴成熟工艺，剩下全部都用来支持14纳米以下的先进工艺芯片。晶体管越小，性能越高，功耗越低，制造的难度就越大，技术含量呢也更高。之所以把大量资金都花在今年，就是希望能够立竿见影地缓解当前产能紧张带来的芯片短缺问题。法案对芯片公司的补贴啊，主要有2种形式，一种啊就是真金白银的撒币，另外一种啊就是减税。只要你为了制造先进工艺的芯片而购买设备建设芯片工厂，就有资格获得25%的税收减免。预计未来5年，这部分税收减免将高达240亿美元。那么除了对产业的直接激励啊，法案中还有110亿美元的研发和劳动力提升项目，其中20亿用来成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未来呢每年投入5亿作为研究经费。另外今年也会投入25亿用于芯片的先进封装和测试。封测是芯片制造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行业的热点。比如最近的新力 Chiplet 概念就特别的火爆，大一股的新力概念股啊都涨疯了。它其实啊就是用先进封装技术把一些小芯片组合成大芯片，并且取得性能和良率的提升。这是因为造一颗完整的大芯片很难，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颗芯片就报废了。但是呢，造很多小芯片就简单多了，不仅良率高，成本也低，然后只要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和一颗大芯片一样了，还能不断的扩展，单核变双核，4核变8核。 AMD 啊就把这个玩得很溜，直接就拉爆了芯片的多核性能。所以啊，从整个芯片法案的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可以说是动用了举国体制，大力扶持高端芯片制造，目的可以说是非常明确了。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么看重芯片制造呢？美国之所以要大力补贴高端芯片制造啊，有明线和暗线两个主要原因。明线就是美国希望重新夺回芯片制造的全球领先地位，暗线呢就是要同时制约中国在芯片制造上的发展。简单来说，就是既要自己发展，又不让别人发展。先说明线，大家都知道啊，美国芯片技术很牛，但其实呢，更多是芯片设计能力牛。最近几年，美国芯片制造能力差点意思，那么被亚洲的台积电和三星压得很死。有数据统计啊，当前全球80%的芯片是在东亚生产制造的，剩下15%在美国，而欧洲只有可怜的5%。特别是最先进的高端工艺啊，更是几乎100%都被台积电和三星掌握着。美国虽然有苹果、英伟达、AMD、高通这些芯片公司，但他们都没有自己的芯片厂。都要靠台积电去代工生产芯片。美国高通每年要发新手机处理器芯片， AMD 英伟达每年要发新的 CPU GPU 芯片，都要抢台积电的产能，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那你可能会问啊，为什么这些芯片公司没有自己的芯片工厂呢？这个其实是芯片行业发展到今天不断进行行业细分的结果。前面说的那些公司只负责设计芯片，然后呢把制造这个过程外包给芯片工厂去做，就像很多服装设计师并不自己当裁缝一样，只是画图设计，然后呢找专门的服装厂去做大批量的生产。这种模式啊，在芯片行业叫做 Fabless， 中文呢叫做无晶圆厂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发挥每个公司的优势，取长补短，不用眉毛胡子一把抓。经济全球化更是放大了这种优势，因为美国的人力成本和资源成本都很高，所以呢，这些芯片设计公司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技术更好、价格更低的代工厂，然后呢，借助全球化的物流体系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借着全球化的浪潮，台积电和三星这些亚洲公司吃到了这波红利，他们通过代工芯片制造不断发展壮大，甚至一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两家芯片与半导体公司。全球芯片制造的产能也在不断的向亚洲倾斜，所以美国突然意识到，
哎，这样下去不行啊，自己的芯片设计再牛，台积电不给你造，那不还是白瞎吗？美国从来只有自己掐别人脖子，怎么突然自己的脖子有点要被掐住的感觉呢？
因此啊，芯片的产能问题已经被上升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商务部长雷蒙多就多次警告美国，如果要过度依赖台积电生产芯片，有一天恐怕会变成重大国家安全危机。于是就有了芯片法案，目的呢就是要从法律层面增加对芯片制造的支持，特别是高端的先进工艺。台积电和三星不是觉得来美国建厂成本太高吗？没关系，我给你补贴，给你减税，给你批研发经费，钱都不是事儿，来就可以了。早在今年四月啊，台积电就宣布要在未来三年投资1000亿美元，并在全球范围内设厂。七月底，三星更是财大气粗的宣布啊，要投资2000亿美元在美国建11座芯片工厂。英特尔呢，更是力推 IDM 2.0，不仅在美国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也要在欧洲未来十年投入800亿欧元，专攻先进芯片的研发和产能的提升。那么这么多钱到底从哪儿来？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芯片法案。说完了明线，我们再说说暗线，也就是芯片法案如何进一步制约中国芯片制造的发展。法案原文一共1034页，中国一共出现了11次，每一次都是作为特别关切国家而存在的。法案里明文规定，如果芯片公司接受资助，就不能去中国和其他特别关切国家建厂扩产，更不能建造先进制程的生产线。说白了，这份法案就是一份排他协议，如果非要给这份排他协议设定一个期限，法案也明确写了10年之内都不可以。众所周知啊，中国芯片卡脖子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芯片制造，特别是对于高端芯片工艺的制造。中芯国际和国际领先水平还有1到2代的明显差距。台积电呢，在南京有16纳米和28纳米的芯片工厂，是唯一一个在大陆生产28纳米以下先进工艺芯片的公司。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这些公司在大陆建厂，虽然不太可能有直接的技术转移，但是也可以培养大量的技术从业人才，通过人才的流动也能间接帮助中国自己芯片的制造不断进步。但是从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也被芯片法案釜底抽薪给打掉。美国推出芯片法案，究竟谁会受益呢？业界普遍认为啊，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本土的芯片制造公司，特别是像英特尔、美光、德州仪器这样拥有先进制造工艺的芯片公司。曾几何时啊，英特尔是全球芯片当之无愧的霸主，主要原因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呢是芯片设计，另外一条腿呢就是芯片制造。这就是英特尔著名的 TikTok 钟摆战略，设计和制造工艺交替向前发展。那么和苹果、AMD、英伟达、高通这些使用无晶圆厂模式的公司不同啊，英特尔的这种芯片设计和制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模式叫做 IDM， 中文呢叫做垂直整合制造模式。但是最近几年啊，英特尔水逆的不行，根本原因就是错失了极紫外光和 EUV 的技术路线，让台积电和三星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弯道超车。这也让英特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芯片公司的第一把交椅，股价和市值还一泻千里。最近呢，还被 AMD 实现了反超。当然了，英特尔也在寻求改变。新任 CEO Pat Gelsinger 上任这两年来，狠抓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芯片高端制程的研发和制造。那么今年年初，英特尔就宣布未来要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8座现代化晶圆工厂，并且把俄亥俄州打造成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基地。当然了，这么大的投资肯定离不开芯片法案的支持。有分析称，芯片法案有超过30%的补贴会被英特尔拿下。相比之下啊，由于法案中特别设计的2-1栅栏条款，台积电和三星这样的非美国公司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但是呢，退1万步讲， 就算芯片法案中没有这个限制，这些公司是否会将最高端的工艺搬到美国，仍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芯片制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甚至成为了他们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筹码。那么这些压箱底的宝贝啊，是不太可能轻易交出去的。但不管怎样，美国要锁死中国芯片的科技树已经是明牌了。芯片法案只是美国布局的一环，组合拳中的一拳。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硬一软两个杀手锏，分别是芯片高端制造设备和设计芯片用的 EDA 软件。全球有五大半导体设备公司，他们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 70% 以上。大家可能只听说过来自荷兰的光刻机巨头 ASML， 事实上啊，另外四家公司除了东京电子在日本，剩下的三家全部来自美国，分别是应用材料、拉姆研究和 KLA 科磊。他们的设备覆盖了芯片制造的几十道流程，台积电和三星都大量使用了这些公司的设备。那么 EDA 领域，全球前三大 EDA 公司 Synopsys 新思科技、 Cadence 凯登电子还有 Mentor Graphics 明导国际都是美国公司，同样占据了全球 EDA 市场超过 70% 的份额。前不久，美国也宣布将对部分高端 EDA 工具实施出口管制。淘金热的时候赚钱的可能并不是挖矿的人，而是卖水卖铲子的。那么这些半导体设备和 EDA 公司就是芯片热潮里那些卖水卖铲子的，并且赚得盆满钵满。那么除了设备硬件和 EDA 软件这两个杀手锏之外啊，拜登还在推动四方芯片联盟，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从这些成员就能看出来，这个联盟是针对谁，意图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他五月份访问韩国的时候，都要去三星半导体工厂参观他们最先进的三纳米产线。这些做法都足以说明美国对高端制程和产能的重视和渴望。但是正因如此，这些公司才会更加犹豫是否要把高端产线搬到美国。那么从技术角度看啊，做芯片和做玩具、做衣服是有本质区别的。建议做现代化晶圆厂大概需要3到5年的周期。那么从建厂选址到后续的开工运营，并不那么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反而依赖于高素质的人才以及一系列的供应链配套，并不是说签就签、说建就能建的。那么从非技术的角度来说，半导体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已经成为了他们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砝码。所以业界普遍认为，即使这些亚洲公司啊选择去美国建厂，也大概率不会把最先进的工艺拿到美国。那么接下来这些公司如何选择，或许就决定了未来5年全球半导体发展的方向。那么芯片法案对中国造成了何种影响，而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我总结了3个可行的措施，分别是继续扩大合作，避免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并且不断去寻找产业升级和换道超车的机会。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呢，芯片是个全球化的产业，就特别需要全球化的合作。前面说过，那些芯片巨头公司的兴起啊，靠的就是全球化产业细分，让对的人做对的事。但是美国这次芯片法案的出台是典型的逆全球化操作，通过补贴的方式强行让资源往本国汇聚，但是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成本高、资源成本高这些问题。这反而可能是中国的机遇，别人越是大搞本土保护，我们越是要搞开放合作。那么对于别国企业是如此，对于本国企业更是如此。很多人对自主可控这个词有非常狭义的理解，觉得就是要什么东西都自己做，容不得有半点别国的技术在里面。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片面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中科院计算所的李国杰院士和孙宁辉院士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探索我国信息技术体系的自立自强之路，强烈推荐给所有对中国科技发展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啊，就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关系。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是构建开放可控的国家技术体系。那么我的理解啊，是既不要妄自菲薄，觉得我们处处技不如人而悲观丧气，更不能盲目的去追求狭义的国产带来的安全感，更不能拿自主可控这个大棒去攻击和打压其他的技术路线，而是要继续扩大国内外的合作，吸收采纳所有能为我所用的东西。那么有文中的话说啊，就是叫不惧众流方为江海，要抵制威渊趋于唯从趋却的关门主义倾向。我们能做的第二点啊，就是避免很多常见的认知误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认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很多人觉得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都把原子弹搞出来了，那么现在中国更有钱了，为什么还造不出芯片呢？任何技术的发展啊，其实都要遵循客观的科学的发展规律。造芯片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并不代表有钱就能搞好芯片。如果没有把握好钱的使用啊，反而会滋生新的问题。那么从早年间的汉芯事件到武汉红星的千亿水漂，再到前一段时间芯片大基金高管接连被查，都是典型的范例。芯片大基金全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一期规模超过了千亿，二期规模超过了2000亿。那么从名字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国字号基金的主要标的就是各种集成电路和芯片公司。大基金出现的初衷其实是好的，并且没有像美国芯片法案那样设立太多的条条框框，更没有二选一的栅栏条款，理论上应该能有更好的自由度，取得更好的投资和带动的效果。但是啊，几年之后，大基金的投资似乎变成了蜻蜓点水式的资本运作和游戏，关注的重点也变成了资本回报如何，怎样更快地从资本市场上上市并且退出。那么这样的投资是否很好地推动了国产芯片半导体公司的成长，解决或者缓解了中国芯片依赖大量进口的现状，突破了什么尖端技术，培养了多少产业所需要的高端人才，这个过程中又滋生了多少腐败，这些问题不知道该由谁解答。从这一点看，美国的芯片法案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几乎全部的资金都用于高端先进工艺的研发和制造，集中优势力量专注于关键技术领域，也能规避掉很多企业靠买二手设备临时上马一些低端产线去骗补贴的情况发生。那么在这些关键领域啊，与其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不如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看好篮子。造芯片是科技，不是资本的游戏，不仅要尊重科学的发展规律，更要对专业保持敬畏。我们能做的第三点啊，就是不断关注和寻找换道超车的机会。至于这里说的是换道超车啊，不是弯道超车。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弯道是不能超车的，硬超只会翻车。一个很好的换道超车的例子，其实就是新能源车。传统车企积累了几十年的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技术壁垒，在新能源车领域啊，完全被绕开了，取而代之的呢是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这些新兴技术，也帮助成就了像比亚迪、宁德时代、魏小李这些新能源车企，在跟随并且寻求超越的同时，寻找换道超车的机遇，或许是中国公司和科研机构应该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包括量子计算机、超分辨光刻设备、类脑芯片、开源处理器芯片，以及前面说的这些新能源、智能驾驶等等前沿领域，中国的科技实力其实并不弱。那么在摩尔定律的黄昏，传统的硅基芯片逼近原子极限的现在，换道的机遇或许离我们并不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